我们继续学习《法华三昧经》，这是第三讲。上一讲我们学到佛说无法有八事行，就是说了这个万法是幻象幻有哈，但是呢在幻象里菩萨行者应该做八件事啊，所以说无法有八事行。那接下来呢就是无教六事除。好，我们开始学习今天的内容。经文：何谓无教六事除？一者，不念有见无见无；二者，不念有生无生无；三者，不念有味无味无；四者，不念有香无香无；五者，不念有触无触无；六者，不念有意无意无。视为六事除。这个六事除呢，为什么它后面都加了一个无啊？有见无见无，不念有生无生无，都有加一个无呢？是因为这个不是说无教六事除嘛？就说在实相里是没有法教这种事的，所以叫做无教。但是在现象界实际上是梦中佛事嘛，所以有教。做这个六事的时候要同时知道其实是没有真的教的哈，所以他每一个一件事要除的那件事都会加一个，最后都加一个无字，也就是说无教。 那你就是不念有见无见无， 哪六无呢？就是有见无见无，有生无生无，有味无味无，这样子的哈。所以说每一个后面都加个无，这也是不同的医师的翻译习惯吧，有的意思可能就 不这么意哈。那反正我们知道他的意思就行。这个无教六事除呢，就是第一就是要不念有这个有见无见这种无，第二是不念有声无声这种无哈，有声音或者没声音这种无，第三是不念有味道没味道这种无哈，第四是不念有香气没有香气这种无，第五是不念有触，触就是色声香味触法，那个触就是感触触动，也就是你感官的这个触觉哈。不念这个有没有触觉没有触觉 这种无。第六就是不念有意识没有意识这种无。那为什么不念？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意思，就是说你实相里是没有这些有见无见有生无生有香无香啊，这一类的事儿的。不过我们现在在现象界嘛，现象界有这些，但我们要知道它本质上是无的。既知道它本质上是无，所以呢，我们要除貌似有的这六件事啊，就是有见啊，有声啊，有味啊，有香啊，有触啊，有意识啊，貌似有，但其实是没有，所以叫做要除这六事啊。也就是你要从本质上知道。色声香味触法本质上是假的，哎，你这么认识就等于除这六事了哈。那接下来是经文：何谓无人七事散？啊，散就散开的散，就说哪七件事呢是无人，但是我们要散开它。散开它意思就是说也是不认为它是真的，驱除这种认假为真的这种状态叫做散哈。无水色，无风色，无火色，无地色，无心色，无识色，无形色，视为七事散，无人可教，当作此解啊。这个七事散就说没有地水火风啊，也没有心，没有意识，没有行动造作，这七件事啊都不是真的有，我们在此岸貌似有，对吧？在现象界貌似有人，有地水火风，有心意识，有行动造作，但是呢本质上是假的，所以佛说没有啊，无这七事。那这没有，你要认为认知到说这七事地水火风和心意识和行动造作都是假的，那就叫做七事散啊！你要真认为这些是幻象假有，就完成了这个七事散。 这七十散了以后呢，你就知道无人可教啊，也就是说这人是假的，这就这个意思。在现象界有人，但是人是幻身，是这个肉身是假象，所以呢本质上是无人可教。就是因为这个力行不是想要教授人吗？所以佛就告诉他，实际上等于说你要教授人，你要教什么呢？你要教授众生呢，认识到其实没有人，哎，这叫教授人。这有点绕，但是他就是这个意思。因为我们多数人都处于无明中，不知道这是幻象，以为是真实的嘛。所以呢，圣者就是发现真相，发现生命奥秘呢，发现就是幻象假有，不是真的，所以就把这个奥秘解释给众生听。那当力行想要像佛那样等于教授别人来认识真相的时候，佛就等于跟他说要教的就是没有人可教。实际上就是说实相是没有人事物的，但是在现象界是有人事物。那你要让现象界的人认识到真相，你要让他们认识什么真相呢？认识说实相是没有人事物的，哎，就是这样。虽然有点绕，但这就是真理，就是真相哈。但是多数人就是很难理解这个，只有真佛子和慧根深厚的人才能理解，才不会歪曲哈。所以佛说要做此解哈，无人可教，当做此解。那接下来佛就说了一个偈子哈，佛尔时说偈言：若有解法华三昧要具品，当念勤精进，小解得正言。七八六已足，即本无形集，不受自可欲，去想安寂然。说法无言教，不见有寿命。人本空无际，不解莫言有。不除不断欲，出路无住处。无痛无思想，不生不死灭。有念为劳苦，不复着因缘。视线有色欲，以反爱灰尘。观见有病痛，常忆于本病。慧见不空念，寂寂安空空。法华三昧现，不出不入住。无见不见空，是为即得如。愿能行施法，以慧为布施。说慧等如是，诸佛皆称叹。啊，这个偈子比较长，也就等于重新再归纳刚才佛说的那个法义了哈。就说你看，如果有人能够解法华三昧的这个核心要义的话，就其中的要领的话，那就会去勤精进了啊，勤精进就能小解得正法了哈。你看这里头说得很清楚，那些玩空见的学人呢，就要好好体会这样的经文。已经说空了，但是佛明确说你要解这个空幻啊，你要品那个经义要句啊，你就要勤精进。勤精进你才能小解，才能理解获悉这个正言，佛的正言正法哈。正言就是正见呢，也就是正法的意思哈。那刚才佛已经说了七八六啊，八是什么，六七是什么，六是什么，都已经说了啊。所以说七八六已足，你了解这七八六了，你就知道本源呢，你是没有形迹的哈，即本无形迹。本源里是没有形象的形哈，极终极的极，就是就是说实相里没有这个形象，也没有这个行动造作的痕迹啊。那你要是不受呢，你就自己不受这个正法，你就会去想着去享受五欲啊，这叫不受自可欲。你不受正法，自然就把认假作真嘛，自然就会贪着五欲哈。那如果你去了这个想，去了这个妄想，那你就能够安住于寂静和那个法喜安然中哈。那说法呢是没有实际上佛说的法里头是没有言教的啊，这就是所谓说法者无法可说那句话的另外一个译法。为什么说法者无法可说呢？就是说 说法也是梦中佛事，在本质上是不存在这个的，都是幻象，但是在现象界就还必须说法、哎、那你要是、知道真相的话，你就不见有寿命，就不见有时间了、啊、而且你也知道人本来就是空无的，是 寂静无声的、啊、因为实相就没有人嘛、哎、只有真如法界嘛，只有人的本源，人是本源化现出来的，但是是个幻身幻象、啊、但是你要不解这个的话呢，不解说幻象是泡沫的话，你就会言有，所以说不解莫言有，不解幻象是泡沫的话，是空无的话，假有的话，那你就会认为是真有，是常有，就是把现象当作真有、啊、那接下来 这个不除不断欲出入无住处，这个无痛无思想，不生不死灭哈，这个呢也是在说实相，就是真相里是没有除和断、这种事的，不除就是没有说 除欲和断欲这种事，也没有出啊入啊这种住着的这种事，也没有痛啊思想啊这种事，也没有生啊灭啊，不生不死灭就是不生不灭的意思，因为它是五言的偈子嘛，所以他就加一个不生不死灭哈，其实就是不生不灭的意思。那有念呢就会有劳苦啊，就你执着而且认为是有，认假作真，这叫有念，有念你就会劳苦啊，就会去贪着去取嘛，去挣扎打斗嘛哈。然后你要是不认为有念，你就不着因缘了啊，就不再着因缘。不再着因缘，那你就能脱离、也就是 你不当真然后去修真的，不把假的当真去修真的，你就能脱离这因缘和 合而生的这个现象界了哈。那视线有色欲的话呢，你如果、认为色欲是真的有、你就会去爱灰尘了，就会就返回又就会退转回去爱灰尘、灰尘就是人当真的时候有贪嗔痴，这就是尘垢嘛。那你如果认为有色欲啊，会又爱灰尘啊、又认为有啊，你就会看见有病痛了，那、就看见就生老病死 很辛苦嘛，又被苦恼各种烦恼嘛，各种痛苦病痛。所以 你只要你认为有色欲又爱灰尘又看见有病痛等等呢，你就实际上就是着有，着有就常意于本病，常意就是真常存在的那个东西啊，其实跟就是本来就是这样的、所以说本源本觉真如是恒常永在的，它是不生不灭的，所以叫做常意于本病，也就是常乐我净那个本体啊，它是就是本来就是这样的哈。这个地方可能有跳跃、或者是抄经的时候抄落了，因为这里他的意思是关键有病痛，早有以后啊，你就不知道这个常意与本寂是一回事，也就是本来本源是常乐我净的，没有这些病痛的，没有色欲，没有灰尘的，但是你如果只看见有病痛，不知道那个常意的话、不知道本源的话，你就、不了解这个实相了啊。他应该是这样，估计是超辣了，或者说这个句子他为了凑字数、有些意思没有表达出来也有可能、会见不空念，寂寂安空空、你要是有智慧能见着这个现象是空，但是真有呢不空、这叫会见不空念。我们很多人要么就直常见，要么直空见完空见、就是望闻声意于一切都空，就不知道佛说的是现象空本质有，现象有相但是是假有，本质无相但是真有常在，所以就叫做你要知道有不空的东西，这叫会见不空念，寂寂安空空、寂寂安空空就是你能够回到本源的话，住在常乐我净里，那你就是很寂静的很安然的住在、空空当中哈，空空当中就是本源，本源就是空空，但这个空不是 只是空，它实际上是按佛陀巴托罗法师的翻译呢，色不异空，那个它译成色不异如，如不异色，色即是如，如即是色。那就是说空呢有一个意思呢，有时候就是它的另外一个译法是如的意思，真如也就真有的意思哈。所以说寂寂安空空是指的说我就进入常乐我净的涅槃状态，安住在真如的那个本体的那个地方哈。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法华三昧现、哎、你住在那个常乐我净的本源那边就叫做法华三昧现了哈。也就是说你就因为理解了法华三昧，然后通过修行你就能进入那个寂寂安空空的状态啊。那进入的状态就是不出不入住了，也就是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无作无为了哈。那无见不见空，是为即得如。哎，无见就是刚才说的七识无啊，六识无，七识散，那就是这就把现象界的假有知道它是假有，所以叫做无见，就不见真有这些现象啊。但是呢又不见空，不见空就说这里的空就不是真如的意思了哈。无见不见空的空呢就是空无了哈，就不是真如的意思。就是说我虽然知道现象界的万象是本质是无的，我知道虽然有这样的认知，但是我又不是完空啊，只是知道现象界是假的是无，但是我知道有真有，真有是无相的，这叫无见不见空。这样的状态呢就能即得如。哎，这个很多经都讲到这个哈，我们学过无量义经还有四十二章经啊，就是这样的认知呢就你就能够很快的证得真如，或者很快的认识有真如这个本源啊，这叫做无见不见空，是为即得如。然后呢佛说如果你进入这个状态是为即得如了，你就能够行施法了、哎、你就能够法布施了，那就能够以智慧去布施、啊、也就是说把智慧把你所具备的深广的智慧呢佛智呢布施给众生，告诉众生，帮助众生认识真相啊。那你说智慧，如果你这么说的话，也就是说你能够传播这样的正法深智，也就是生命真相的话，那诸佛都会称叹的。哎，这就是佛在教这个王女力行，他不是想要教授别人呢，佛就告诉他、怎么教，教什么哈。这个句子就再一次小结刚才佛说的那个六七八那几件事哈。接下来经文。女也就是力行女哈，女闻说事实背负踊跃欢喜，起为佛作礼，涌在空中去地七尺，还坐金刚莲花上，时座中有比丘心念言，是为真是女为幻人，自起为佛作礼，长跪插手说偈问佛言啊。这一段呢就介绍了这个王女力行听到佛这么说以后非常欢喜踊跃，然后就给佛作礼，以后呢就涌到空中了，离地有七尺之高哈。这个说明这个王女力行是 有神通的，很厉害的哈。其实他就是一个已经是一个菩萨，示现为这个在家居士来辅助佛说法啊，先是请法让佛能够有应他的要求来回答相关的问题，给大众讲法哈。所以呢他听佛说完以后，哎，他就神通就涌到空中了，然后回来又坐到还坐金刚莲花上了。这时候呢会中有那个比丘呢心里就想，哎，这位王女呢是真人还是幻人哈，是为真是女为幻人，这个不知道是意的问题还是抄的问题哈。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王女是真人真的是女人，还是说她是个幻化的人哈。然后这个比丘就起来跟佛作礼，就问佛了哈，用一个偈子问佛。下面就是这个偈子：本自生愚痴， 不是道会意，不知女力行，唯是真男女。审视一定人，用法何复问？真是女子身，所问何以深？生来是佛法，未见如是人。所见非凡极，智慧何以耳？本从何方来，而生于王家？宿命行何法，逮及几佛来？精进见乃耳，所问如来报。借据真有形，能问如有说。能忍有柔意，但能口说行。修心意何如，时欲往视之。可应即法住，往对不起意。若时有智慧，我欲从解要。醒世所说法，勇广入道熟。有何一心意，独得是智慧。哎，就这个比丘就想着说，这个王女力行啊挺厉害的哈。他问佛的意思就是说，你看我呢，自己呢生来愚痴，不太明白这个道法和会意哈。但是我不知道这个王女力行他到底 是真的男女啊，也就是真人还是幻人哈。我想他一定是有来历的人哈。他既然是有来历的人，为什么还要来问佛相关的佛法哈。那如果真的是女子身呢， 女人的身体就真的是人而不是幻化的，那为什么他问的法又这么深？他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是幻化的，就也就是说佛幻化出来 问法的呢， 那就说是有来处的人，有来历的，也就是说是高人了哈。既然是高人，何必再问法呢？问佛法呢？问佛相关的法印呢哈。但是如果是真的是真人，不是幻人，不是佛幻化的话，那他为什么又问的能问出这么深的法印呢？哎，他说我呀生来就侍奉佛法，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人，这么非凡哈，所见非凡，然后又有这么深的智慧，他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，然后能够生在王家？宿命行何法，就说他往事是行修行什么法，也遇见过多少佛，逮及几佛来，就是王女肯定往事是修行佛法的，他遇见过直遇过多少佛才能这么精进智慧。然后他问的关于如来的所说的哈，他应该是往事应该是又有持戒又有真修行的哈，才能问出这样的问题。能忍有柔意，但能口说行，这就指的忍辱修得好，心地柔软，柔意就有慈心哈，又能呢口说又能行啊，因为王女问法讲法都讲得挺好嘛，有辩才嘛，就是谁能口说又有行，就刚才的行就是表现为神通涌到空中哈，离地七尺这一类的哈。他就以这个精进和戒惧能忍来指代王女力行呢是六度修得好的哈。那修心意何如，指的是他修得好，那么就说他那个妄心就止息了，应该是他止息的状态到底怎么样呢？我想去试一下，试探他，看他呢往对的时候起不起意也就是说我要问他呢，他是应该是住在哪几法里头，试探他哈，试探他住在哪几法里头，往对的时候就大家唇枪舌剑或者说互相在争论的时候呢，他会不会起嗔意哈，会不会执着，就这意思哈。如果他真的有智慧真的是很厉害的人呢，我要跟随他学习佛法哈。从解要就是追随他学习了解佛法要义。总之呢，他要去试探那个王女力行，但是在试探之前呢，他就先跟佛报告了啊。然后佛呢就接下来哈，佛 便与比丘言，自若干因缘，即说即报言。啊，佛就跟这个比丘说，他当然有相关的因缘了哈。然后接下来就以偈子来说这个因缘哈，就是王女力行的因缘。女力行本心，力得实本处，在世来千岁，常习于三昧，心解众摄要，既然与禅同，真是女子身，不为化来现，本从无色事，今来在世界，续复如本行，以行便立正，无身现说心，普念众慈行，念法空为本，不起因缘相，比丘自不解，何怪是女身，不见无有本，反自受缚着，禅思欲去色，更反为色乱，缘苦必三毒，已入三毒苦，如自不解身，自未得常安，万物如幻化，露出无形住，四色本虚空，自然受行住，爱习自居现，坏本起莫欲。佛就是用这个句子、跟比丘说啊，说这个王女力行啊，她的本心呢、是立得在那个实本处的，就是她一直都是很知道本源的，也就是她立足于这个了解本源的，叫做立得实本处哈。在世已经有千岁，这指的是他在无色界的哈，应该是的，因为下面有关于无色事的，他从哪来的哈。他说在世啊有千岁了，经常呢修习三昧啊，就是佛法的三昧哈，所以他心里已经非常理解那个众色法的那个本质的，这叫众色要，也就是说了解生命真相了哈。所以呢他既然呢经常呢很安住于类似禅定的状态，她呢真的是女孩身啊，不是化现的化人，她是从无色世来的，也就是上一生呢是在无色界的，所以说她已经有在世，就是她是来自于无色界，在无色界是已经有千岁的寿命了哈，所以呢他从无色界来，现在呢到我们到这个世界来，又续上他来续上他之前的那个本行了，本行就修行佛法的哈，所以呢一续上呢哎便立于正法当中了，这叫以行便立正，就一续上前缘就回到那个正法的修行当中了。他很知道这个人是没有真的身体的，也就是说身体是幻现的，他知道这个人是无身啊，身体是幻现，但是他又现身来给大家说这个心法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普念众慈行，就是悲悯众生，所以呢来现身呢说法。那念法空为本，不起因缘相，就说这力行啊很知道法的本质是空，有相的法本质是空，那本源是无相的真如，就这个意思哈。念法空为本，因为空也可以做真如解，也可以做现象界的空幻解哈。所以他知道这个有相万法皆空，真有是无相的，所以呢他不起因缘相，因为我们现象界都是因缘和合的吧，他不起这个因缘和合的相。比丘你不知道哈，所以呢你就会怀疑他到底是女身呢、还是幻人呢、哈，你不见这个没有本啊，不见这个无有的本质，就自动就会反自就会受到他的缚着，所以在这才来琢磨他是真女人还是幻女哈，就是你不见无有本哎。所以呢反而会受束缚。那有一些人呢就禅思欲去色，更反为色乱，就说有一些外道呢修禅定，他也修禅定，但他不知道真相的时候啊，不知道 生命的真相，不知道有相都是假的时候，他以为现象是真的哈，身体是真的，这时候他想要通过禅定呢来去掉灭色法呢，反倒更为色法乱，就很多外道修禅定的人呢，他反而那个色欲更浓更重，他想要通过修行呢来避开三毒，结果呢更被三毒苦。如果不解这个身体的幻象本质呢，想要长安呢是不可能的。哎，这就说的很多外道修行人啊，包括有一些佛弟子没理解这个色身和现象呢都是幻象的话，你无论是坐禅也好，还是要避三毒也好，你都反而更被三毒苦哈。原因就是你不知真相了，你光想着要解脱，你是解脱不了的。所以说，哎，佛又再一次强调哈，万物如幻化，露出无形住，四色本虚空，自然受行住。就是你这个万物都是幻化的，你不要那个当真，然后你人呢生啊灭啊什么其实都不是真的，你其实人的本质是无形，本源是无形的，你这个生啊死啊都是幻象哈，要了解这个，是了解这四色，也就地水火风都是空的，然后呢只是说哎受行呢自然受行，就自古如是，就受行有身啊，本来地水火风是假的，但自古如是就合在一起就受行了，受行就有身，有身就住着就贪着，然后就爱啊贪啊，这叫爱习自居现，被色身给蒙骗了，被感官所欺骗了，就当真，然后就爱啊这个贪啊，然后就坏本了，就坏本就意思你破坏了你本来的本真的这个本来如是的这个真相呢，你坏了这个本以后，你就会起贪欲，贪欲就是这个这里用的墨欲，就墨欲就是像泡沫一样的假的欲望，但是你真起的这个泡沫般的欲望了，虽然你起了，但你还这还是泡沫，还是幻象。哎，就这个句子呢，佛就是一方面介绍了王女力行的来处哈，是从无色界来的，而且来了就续上前缘，就开始继续修行正法了，所以他立刻才能说这么深的法义，又能现神通，哎，能够给大家示现这些这个正法的状态哈，助于正法，哎，这个真好，我们记住这个佛一再讲的万物如幻化，入出无形住，四色本虚空，自然受行住。哎，这个法义是所有的般若经都在说的哈，可惜很多佛弟子都是要么不理解，要么就是各种歪曲，乱解哈，解成完空见或者解成空有不二，所以这个就是他们解成空有不二的时候，主要是要回到常见，回到认假作真，把这个假的说成是真的啊，这样他能继续贪嗔痴，就非常可惜呢，就完全违背佛说的哈。这个句子就是这样的。尔时，比丘八万四千人闻说记义解，即发无上正真道义，不可计天人、散花、名香，皆来供养佛。哎，这时候比丘的那个地上天上的比丘哈，听到佛说的这个句子啊，就理解了啊，义解就理解了哈，很快就理解了，然后就发起无上正真道义，就是发起要醒来的菩提心哈，要获得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心。也有很多天人呢，就散花和名香，散天花和名香来供养佛哈。啊，接下来经文十，舍利弗心念。女子男有事变，何不去女作男？佛既知舍利弗心所念，便与舍利弗汝自问女。哎，这时候舍利弗心里就想啊，这个女子啊，这王女啊，有这样的辩才啊，为什么不去女身而做男身呢？去就是离去哈， 去掉，也就是说这个王女力行为什么不转成男身呢？既然有这么大的辩才，也就是说修行这么好哈，为什么还是女身？他实际上就这个意思。佛呢知道舍利弗心里想，佛有他心通嘛，所以知道，知道以后就跟舍利弗说，你自己问他啊。然后舍利弗即问，唯女力行所说非常是，如与如来共对语，何不去女做男？啊，舍利弗 一看佛这么说呢，就他就直接问力行女了哈，就说你所说的这个事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哈，你呢能够跟如来共对话，那为什么还留着女身呢？为什么不做男身呢？不转成男身呢？哎，然后女力行答言，为舍利弗，道德之要以慧善见，不适于四色，是地水火风，五情和六路为衰，心意识如幻如化，出入无形，痴意不尽，故与三流对，更出沉浮，何足真？虽漏尽解解，有不净想。啊，无色如为恶，苦住反为乐。力行女就回答舍利弗说，为舍利弗，为就是个语气词了哈，强调一下，就说道德之要呢是以慧来善见的啊，也就是说佛法的这个道德不是现在这个词说有道德没道德，它是道和德的意思，就是说就是像道德经那样，既讲的道是什么，又讲的德是什么，应对那个道应该人应该怎么做，这个德哈。他说这个道和德的这个要点呢，是法要啊，是以智慧才能见的。什么智慧呢？哎，就是不适于四色，就是地水火风四色啊，五情和六路啊，这些都是假的意思哈，不能够当真，就是你不能把四色当真。心意识呢也是如幻如化的，出入也是无形无相的，痴意不尽的话就凡夫就当真嘛，所以贪嗔痴嘛，痴意就不尽，所以才会与三流对。三流是业流、苦流、烦恼流，意思就是如果你痴心不改，总是认假作真，那肯定一直在苦流、烦恼流里打转，因为你造业不止嘛，业力就会拖着你不停的在生死流中打转，沉沉浮浮。这种状态呢，何足真呢？就是这种状态不是什么好事，就是意思哈，不是什么好事，不能够贪着这个幻界的这些事啊。所以呢，虽然肉尽意解啊，还有不净想，哎，他意思在暗讽舍利弗说你还有不净想啊，还在分男女，就这意思哈。舍利弗，你是肉尽解解的，可是还有不净想啊。他实际上是这个，这两个人演对手戏嘛哈，就是演戏给大家看的，来传佛法的。无色如为恶，苦住反为乐。这个可能译的或者抄的有问题哈，这句话不通。无色如为恶，应该是无色如为本才对。以前都手抄的吧，很容易出错的。无色如为本的意思就是无相的真如，无色就是没有色法的，也就是无相的哈。无相的真如，如就是真如，无相的真如才是本质、本迹。或者说本源，也就是说无相的真如才是真正的存有。你要是不知道这个真相，始终驻着在或者说执着于这个有相的世间啊，有相的身体，执着于这些这一套的话，其实是苦，因为你不停的生老病死，生老病死嘛，就是很苦。但是你不知道真相的话，你就会苦住反为乐。你以为生命只有一次，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，所以你就拼命在这有限的一生里拼命的吃喝玩乐，享受无欲。 紧紧的抓住这个肉身的感官、感受享受不放，而且 以此为乐、啊、其实人生是苦，但是人都把这个助于苦的人生啊当做乐来的，也就苦中作乐的意思哈。哎，这就是王女回答舍利弗的意思，就是说舍利弗不是问他说你为什么不转女生做男生呢，意思还是个女人呢，你那么厉害。那王女就跟他说你这个就还在试于这个四色啊，地水火风啊人啊什么新意识都是假的，都不是真的，你还在那个执着于男生女生呢、啊、你 这实际上是不对的，还有不敬想哈，不应该是这样的，他实际上就这个意思，当然说的比较委婉了哈。哎，这个很有意思啊，这后面还有精彩的。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今天就先学到这里，下讲再见。